美国人的越南战争，1965年，印尼退出联合国，出访北京。红色中国的外交部长陈毅为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欢呼，那不仅仅是高尚而且公平的革命举动，还是1965年的第一个惊天动地的春雷。很明显，言下之意是第二个春雷将不会远了。现在它来了，总理周恩来提出创建一个新的联合国，一个革命的。据推测，由亚非国家组成，摆脱美帝国主义的控制。这个场合是北京宴请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班达瑞率领的代表团，周恩来表现出对任何国际组织形式的藐视。中国，他带着无比的嘲讽说，想与那个把自己称为联合国的上演一出对手戏。为什么美国被允许演出他自己的戏，然而我们不能？毫无疑问，如果允许红色中国替代国民党的角色，他仍然加入现在的联合国。暂时还没有一个联合国成员，无论亚非还是其他国家，注意北京的挑战，甚至是像铁托和纳塞尔的中立者，也反对中国印度尼西亚的游戏。联合国大会更多的兴趣是在解决联合国持续的经济危机。几天之后，苏班达瑞同意接受北京1亿美元的援助。军事经验，毛泽东游击战争的教材。一份联合公报也攻击一个未署名国家极力阻止将在阿尔及利亚举行的国际亚非会谈会上，北京会极力宣传他的联合国提案。那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一个新的北京雅加达轴心，这产生了许多令东方和西方都困扰的问题。苏联人已经在武器上投资了10亿美元援助印度尼西亚，结果发现苏加诺转投北京阵营。一位深思熟虑的联合国外交官感到很疑惑，如果像柬埔寨、马里这些反西方国家或少数几个其他国家最终都不被北京的联合国诱惑，如果实际上那不可能真正得到实现，那该如何？美国人要去拯救越南。当美国飞机开始攻入北越时，所有共产主义国家最吃惊的是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他正坐在河内与北越的胡志明在开玩笑，谈论可能的苏联军事援助。那时呼，炸弹在仅仅250里的远处爆炸了。柯西金必须做出行动，他要把共产主义集团关系的整个问题变成尖锐焦点。莫斯科可能放弃和平共处的科尔舒维恩战略，并且支持北京引发的持久性战争吗？苏联人能真正被引诱加入亚洲的战斗，尤其是他的亚洲竞争对手正蚕食他自己的边境。柯西金处在尴尬的境地，他不得不竭尽所能，为了在光滑的斜坡上刹住。但是决心阻止苏联陷入危险境地，苏联领导人缓缓向前滑行。匆匆缔结一项向河内的胡志明运送武器的适当协议后，柯西金搭乘专机直飞北京。在机场，他受到了7个持花少女和红色中国总理周恩来的热烈欢迎。更奇怪的是，自从1959年再也没有与苏联领导人说过话的毛泽东正坐在人民大会堂等待。在2个半小时的秘密会议期间，柯西金与毛泽东无疑进行了争辩。新中国的新闻发言人甚至出版了他们的相片，表明严重性和他们相互的不喜欢。尽管柯西金计划由北京直接飞回去，然而他却突然改变了航线，向北朝鲜飞去，一个苏联总理从来没有访问过的地方。虽然十分匆忙，北朝鲜的金日成还是铺了红地毯欢迎意外的客人。当柯西金抵达平壤机场时， 疯狂的人群挥舞着苏联国旗，喊着万岁。金日成，北京阵线的斯大林主义者，从前粗暴地拒绝了莫斯科的邀请，热情地拥抱了阿列克谢。我们认为两国之间的和睦和团结是至关重要的，他说。当然，自从苏联鲁莽地决定削减北朝鲜的飞机油料和机器备件的供应，北朝鲜的800架米格战斗机和国家的少数飞机实际上一直在艰难的条件下飞行。柯西金没有公开许诺援助，但是当他赞成金日成帝国主义的挑衅，把所有共产主义国家联系得更密切时，触及到了困难的主题。金日成接着又直率地说，亚洲的共产主义国家是一致希望支持越南英雄的人民，似乎要告诉西方，柯西金起了作用。莫斯科消灭了关于苏联对美国在越南的行动感到愤怒和担心的谣言，而且甚至提高了莫斯科会派苏联飞行员驾驶送给河内的飞机的可能性。似乎柯西金的旅行即兴地得到报偿，在共产主义世界内部建立了一个脆弱的、临时的、表面上的团结。但是他们对莫斯科与北京在基本意识形态上不合的事件上没有做什么。无论是北越的胡志明，还是北朝鲜的金日成，都没有显出任何迹象想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三日团结会议。还有毛泽东，尽管看起来是伙伴，当然仍旧反对新苏联领导人的思想。然而，莫斯科和北京在需要增长对北越的军事援助上看法完全一致，可能北朝鲜也一样，似乎很确定共产主义基础的深深裂缝在这迫在眉睫时刻并没有焊接合拢。就像一个分析家说的，当浓烟和微笑消散的时候，我们将发现中国和苏联仍然在他们以前的地方。发生的刺耳的好战的噪声，打算勾起美国在1950年中国共产党穿越鸭绿江那天的回忆。在苏联战争那次，你已经被教训了一顿。在向美国发射的异常的英语广播中，北京电视台说，你想把这个教训在印度支那重来一次吗？如果红色中国用行动实现它的话，他们使用的武器将是250万的步兵。中国当然没什么对付美国空军及海上的优势，中国最大的军舰是一艘陈年的驱逐舰，现停泊在上海港作为训练舰。飞机的数量是2900架，红色中国拥有世界上第三大空军部队，但是那在战斗中不会坚持太久，因为这些飞机大部分都是俄国淘汰的，而且空军部队受到了油料和机器配件私有制的妨碍。至于核潜力，上次投弹北京引爆了一枚原始装置，并且准备进行下一次爆炸试验，但是成为一个尖端武器和它的运送方法是几年后的可能。最好的估计表明中国有35个野战军，每个大约4万人，分成4个师。中国步兵是以一种简单式样的小型冲锋枪装备，这种枪射击有很高的速率，但是准确度非常差，它通常就像一个仔细挑选的应征士兵。当中国的武装部队部署完毕，集中的重点大约6支军队是针对台湾，4支部队部署在北朝鲜边境一线，另外几支分布在满洲和内蒙古一带，3支驻扎在西藏，在中国南部的军队达到了7支，1支保卫易受攻击的海南岛，1支驻扎在多山的云南省，还有3支部署在北越边境，另外2支安排在广东省。军队士气相信是高涨的，近几年更多的新兵是来自城市而不是农村，因为城市的年轻人要比农村的更有文化，从而能更快地掌握卡车、 交换机、雷达等其他即使是一个半现代化的军队也必须的装置。这是有计划性的冒险，因为城市里的年轻人同农村的孩子相比，没那么容易受纪律的管教和约束。在后方，中国有1200万的民兵，其中部分是经过训练、有经验退役的善战的战士，其他一些是已经服役一段时间的战士，接着回到了家里或者工厂。既然每年大约有50万军人复员，所以中国的民兵总有很好的补充。在越盟与法国浴血奋战时，红色中国建造了一条直达北越的公路铁路网。从那时起，中国的蓝领劳动者就一直在艰苦工作，修建连接云南和老挝的公路。在这些线路的帮助下，红色中国巨人相信有足够的流动性，可能运送12个方面军，大约12万人，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从中国到河内。时代周刊的香港记者发回的报道表明，几天前香港的英国驻军全面戒备，而且警察的休假也取消了。总督大卫特兰西通过电视和电台呼吁保持冷静，股市下跌，英国殖民地正面临着一场危机，但是与越南逐步升级的战争毫无关系，这是由于部分香港中资银行被挤兑存款而引起的。占香港人口 80% 的中国人有不相信银行的传统，他们宁愿把储蓄用珠宝的形式保存在保险箱里，或换成金子藏在床板底下，或者镶在牙上。然而，当香港成为亚洲的贸易和金融中心，有英国全力支持长期稳定的货币，这种怀疑减少了。上一年，殖民地80家银行存款达到了10亿美元。当中国的新年到来，总是大采购的时间，产生了比平时更多的现金需求的时候，这种信心动摇了。由于不能满足意料之外的需求，两家小银行明达克和广东人信面对喧闹的储户不得不关门。由于关门消息的蔓延，恐慌的商店和办公室的工人放弃了他们的工作，加入了银行门外长达500码的长龙，成千上万的人通宵睡在人行道上，目的是保持他们在长龙中的位置。很奇怪，没有一家红色中国所有的银行受到影响。一个谣传是北京的特务导致了这次的恐慌。广播中港督指出，问题不是由于香港经济衰退，而是香港本地纸币短缺。为了应付挤兑，政府从英格兰银行包机运送了价值500万英镑的1英镑纸币投入流通，规定了一天限定的提款额度是17.5美元。有了不久前伦敦运来的又一笔3500万英镑的纸币投放流通后，挤兑在周末被平息了。为了突出它的偿付能力和使顾客冷静，一家中国银行运用了心理学，把一堆金条摆在柜台上给所有人看。傲慢的美国人的战争分析。在北京的故宫，那里曾经是中国历代皇帝的住所，现在作为红色领导人的指挥部，走出了一位戴着墨镜不怒自威的男子汉，他就是陈毅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同时也是毛泽东的代言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陈毅在苏联大使馆的一次演讲中宣称，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反对美国及其帮凶的具体行动中，中苏联盟才能得到考验的锻炼。在去尼泊尔大使馆的途中，陈毅甚至变得更加激动，一派胡言。当被问及关于美国强烈要求共产党游击队停止攻击南越的问题时，陈毅高声回击，只要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武力还存在着，陈毅预言印度支那就不会有和平的。接着陈毅告诉一个瑞士新闻工作者，在北越遭受攻击时，中国人民绝不会袖手旁观，中国与北越是唇齿相依的关系。 在那个直白的比喻中，陈毅忘记说明谁是牙齿，谁是嘴唇。然而，北京的朋友们提供了大量的嘴唇般的服务，从雅加达印度尼西亚的首都到加拉斯加委内瑞拉的首都，一些学生砸碎了美国使馆的窗户，焚烧汽车，撕毁美国国旗，丢掷墨水瓶，并且为列侬约翰的鲜血痛哭。经过11天的亚洲巡回访问，回到莫斯科后，苏维埃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至少得到了北京阵线的回应，他许诺会拨款对北越进行军事援助，而且他的宣传机器预言，除非美帝国主义从印度支那撤军，否则会有可怕的后果。至少在表面上，分裂的共产主义巨人正在变得统一。甚至在瘫痪的联合国联合大会上，北京的伙伴们正忙于在休会前制造最后的一点混乱。在柬埔寨，很久以前就认为红色中国在亚洲必然会胜利的国家首脑西哈努克亲王正在召集一个印度支那人民会议，会上很多这个地区的共产主义者和支持共产主义的团体都坚决要求美国侵略者撤军。戴高乐去信对西哈努克的方案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关于东南亚的中立，他的外交部长马里斯·考夫·戴维拉正在华盛顿推行法国式路线。南越，他的情绪一直摇摆在微弱的一丝乐观和滑稽之间。美国报复性的空袭提高了西贡的士气，他们认为针锋相对的回击而不是持续的美国压力会产生取得某种政治稳定的希望。但是当一个新的人民政府试图在事务上自主时，军队就策划了一系列的军事政变和反军事政变，见南越。从军事方面来讲，情况略微好一些，越共很安静，大概他们在美国于2月7日和11日的袭击之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并且他们也对上周的大部分时间赢得的大幅度领先感到疲惫。他们损失了795人，多于以前的任何一个时期，同时也夺走了37名美国人和290名南越人的生命。但是超越西贡的政治活动，超越令人极度痛苦的游击战争，超越进一步对北越空袭的问题，隐隐呈现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美国与红色中国的对抗。毛泽东自称在这件事情上根本不紧张，美国将会疲劳的。他最近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讲，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耐心的。也许不，但是那就是面临的斗争，一场卷入了亚洲力量平衡的耐性、意志和力量的考验。毫无疑问，北京方面有两个方向的目标：一，把美国从亚洲大陆赶走，最终赶出整个亚洲；二，重建如18世纪清朝统治下的边境。那么中国的边境会深深穿过现有的版图，向西北超越黑龙江，向北面扩展。中国包围了蒙古、韩国和台湾。在南面，中国可以进行其他彻底的控制性贸易，以至于共务都是无关紧要的。所有的一切使中国人备受憎恨，令人害怕，然而在这个地区却受到尊敬。从那时候开始，历史便不再受到中国人的优待。首先是欧洲殖民势力，接着是二战早期的日本侵略者，最后是美国。1961年接受傲慢的法国的责任，却拒绝接受中国控制印度支那的命脉。南越、马来西亚和泰国又在中国影响的领域重新提出一些突点。因而，南越战争可以归结到以下的基本问题：美国及其同盟能保持在亚洲边境的立足点吗？或者他们最终必须在中国一而再、再而三的压力下让步吗？从某种方面来讲， 提出这个问题根本就是可笑的，因为西方这一边是压倒性的强者。